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主教、普世主教团和大公会议等三种教会殉道权威的拥有者。现在，我们来介绍另一个殉道权的拥有者，他就是我们的教宗。教宗的殉道权可以分为一般殉道权和特殊殉道权两种。下面我们要分别说明这两种殉道权。在一般殉道权方面，关于罗马宗座的殉道职务，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第25号里声明说，
主教们在与罗马教宗共荣之中殉道教民，应被大众尊为天父及公教道理的证人。教友们应当遵从本主教以基督的名义对信仰及道德所发表的论断，并以敬重的心情去附和。对于罗马教宗的法定殉道权威，更应该表示这种意念及理智的敬重服从。即使教宗不是以正式的宗座权威发言，亦当如此。就是说，要依照教宗所明白表示的意见，或是根据文告的性质，或是他反复提出的一贯理论，或是他说话的口气上所流露的，尊敬地接受他的训导，真诚地附和他的论断。
神父，刚刚教会宪章是不是说，无论教宗有没有用他正式的宗座权威来发言，只要是他表示的，我们都应该尊敬地接受呢？
不错，教友们要依照教宗所明白表示的意见，或是根据文告的性质，或是反复提出来的理论，说话的语气所流露的，我们都要尊敬地接受。对于教宗的一般殉道权，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的训诲里，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要用尊敬的态度接受之外，宗座的殉道权还包括了两点。第一点是，当教宗以教宗名义发表文件时，由于他是普世教会的元首，所以他拥有权威，他的权威与个别主教在他的教区内的权威是一样的，只不过教宗的权威是对普世教会来说的。第二点是，教宗的一般殉道权威和主教的权威一样，要求人尊重和服从。
神父，什么又是教宗特殊的殉道权呢？
就像教宗是罗马的主教，教宗也是普世教会的主教，他和其他主教一样拥有相同的殉道权威，但是因为教宗是整个教会的可见元首，拥有首席权，所以他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殉道权。
神父，罗马教宗的特殊殉道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罗马教宗的特殊殉道权威是从波多禄来的。根据圣经记载，比方在若望福音第21章15-17节，耶稣跟波多禄的一场对话里这样说，
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满波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波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波多禄回答说，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我的羊群。
在这段福音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亲自把他的羊群托给了伯多禄。此外，马窦福音第16章18到19节更清楚地看出，耶稣把整个教会交给了伯多禄。
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按照当时拉比们习惯用的语言，束缚和释放的意思，就是宣布或废除某一种禁令，或是解释某一项法律可不可行，也是决定某件事可行或不可行。由此可见，耶稣给伯多禄的权柄是叫伯多禄解释法律，并决定某件事的可行性，以保证教会的合一和团结。这样，伯多禄在地上所宣布或禁止的责任，天主都承认。
神父，对于耶稣赋给伯多禄的权威，教会一直抱着相同的看法吗？
到了教父时代，教父们认为伯多禄是教会的基石，他的地位高于其他的宗徒。比方戴尔度量说，教会是建立在伯多禄的身上。耶路撒冷的祭礼录也称伯多禄为宗徒之首长与领导者。
神父，那以后伯多禄的继承人教父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在教父们的思想里，伯多禄的职位并没有因为他去世了终止，伯多禄的职位仍然传给了罗马主教。比方戴尔都良，他承认罗马教会在信理方面的权威。戴尔都良曾说，
假如你临近意大利，你有罗马做你信道的权威，至于我们在非洲，我们也依视他。
由此可见，罗马教宗拥有特殊的训导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伯多禄那里继承来的。除了教父们承认罗马教宗的特殊训导权之外，教会历届的大公会议也提出教诲。在第二届里昂大公会议里说，
同一罗马圣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圆满的首席地位，且在整个公教会中占第一把交椅。过去征服伯多禄曾有主基督亲自被立为宗徒们的首长，伯多禄真诚谦卑地承认他曾经从主那里领取全部的全能，而罗马教宗是他的承继人，既然特别具有捍卫信仰真理的职责，所以 若有关心理方面发生什么问题，他就该用自己的判断来予以断定。
神父，刚刚说的教宗的职责是捍卫信仰真理，这是说在捍卫信仰真理上，教宗拥有特殊的训导权吗？
不错，由第二届里昂大公会议对罗马教宗的训导权，可以看得出来，在大公会议中对波多禄的继承人罗马教宗的特殊训导权的肯定是教宗具有捍卫信仰的责任，所以在信理方面教宗要用他的判断来加以断定。到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时候，在永远私募的宪章里面也提到罗马教宗的特殊训导权，
但那宗座的首席地位，也就是罗马教宗以宗徒之长博多禄的继承人的身份所得的地位，和全教会的首席地位，也必包括那训导方面的至高权力。当罗马教宗为了尽众基督徒的牧职与训导职责起见，用自己无上的宗座权威定断一端有关信理或伦理的道理为全球教会所当信的道理时，他借天主在征服博多禄身上所允许给他本人，也就是罗马教宗的助佑，拥有不能错误性。也就是说，天主熟视主耶稣，愿意自己的教会在定断那有关信理或伦理的道理上受到教诲，而没有错误的可能性。因此，罗马教宗的这种定断是由于他自己，而不是由于教会的同意，所以这种定断是没有更改的可能性。
神父，宪章里说教宗以无上的宗座权威定断一端信理的时候，他拥有不能错误的特恩，所以教宗并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拥有不能错误的特恩哦。
关于教宗不能错误的特恩的问题，我们在下一课会详细的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教宗在定断一项信理或伦理的道理作为全球教友应当相信的道理时，他享有不能错误的特恩，而不是在每件事上他拥有这个特恩。而教宗自身也不是常常以这项特恩来做许多的决定。
神父，刚刚宪章中也说教宗以宗座权威所做的定断没有更改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呢？
宪章中讲得很清楚，当教宗以宗座权威定断某一项信理或伦理教训时，他拥有不能错误的特恩，这个特恩是主耶稣不愿意他的教会接受错误的训诲才赐给教宗的，因此这是出于主的特恩，人不能更改。这一点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第25号也这样说，
几时主教团的首领罗马教宗以全体基督信徒和最高牧人与导师的身份，在信仰上坚定其弟兄们，以决断的行动宣布有关信仰和道德的教理时，他便以自己职位的名义 享有这种不能错误的特恩，因此他的定断本身就理当称为不可修改的，而并非由于教会的同意。因为在许给伯多禄的圣神协助之下所发表的定断，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也不能向任何法庭抗议告诉。
相信在听了教会宪章的话之后，会更清楚地看出教宗在不能错误的特恩下所做的定断是圣神的助佑，不需要人们的批准，人也不能向任何法庭提出告诉。综合上面所提出来的圣传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教会传统一直是肯定教宗的特殊殉道权的。
综合起来说，教宗的殉道权有什么特点呢？
教宗的特殊殉道权威有三个特点。首先，特殊殉道权是教宗首席权的一部分，特别是为统一教会信仰而存在的，它是一种服务性的权利。其次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不能错误的特恩，这种情况是教宗清楚的以全体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与导师的身份，向一切信友宣布有关信仰和伦理方面的道理。最后一个特点是不需要大公会议或全体教会的同意。
对于第三个特点，不需要大公会议或全体教会的同意，这会不会产生困难呢？
这一点在具体的施行方面，由于教宗的特殊殉道权威和大公会议全球主教团无关，所以产生的困难，那就是教宗在什么情况下按照伦理道德合法的实行这种特殊权威呢？不过以最高殉道权威的拥有者来说，对于他的殉毁，教友们应以敬重的态度去接受。如果教宗以不能错误的殉道权宣布有关信仰和伦理方面的道理时，教友们必须决绝的服从。如果教宗以一般殉道权教诲，教友们仍然应该以敬重之心接受，但可以合适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